午五点钟，我是廖文强，跟我一起收听政大之声的好音乐，你再也不是最孤单的人哦。
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
各位好，欢迎收听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我是洪奕晨。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将增加校校友公托的量能，还寄出全国最高的托育补助，此外还提供台北市家庭第二胎公托及准公托免费，预计能帮助七成的送托家庭。蒋万安说，市府会持续努力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使所有的家庭可以无后顾之忧，选择最适合的送托方式。为了域外保育，台北市立动物园内18岁马来熊姐弟小熊妹与熊爸昨天启程并抵达日本北海道远山动物园。动物园说，这一次启程前已进行减敏适应作业，帮助他们提早适应日本新生活。台北市立动物园与圆山团队也密切交流各种照养细节，祝福姐弟适应新生活。以上新闻由洪奕晨编辑播报，详细新闻内容请上政大之声网站收听。
动物方程式，小时聊聊，大卫必加，艾琳书房，印地街，惊声尖叫，下午五点，魅力无法挡。
在华语文学的星空里，有一颗光芒冷冽而持久的心，它写爱情也写时代，写繁华也写苍凉。它的文字像旗袍上的暗纹，看似细碎，却处处藏着人心的起伏与命运的褶皱。一座城市，一段情事，一个女人的转身，都能在她笔下变成时代的剪影。有人说她写的是爱情的残酷，也有人说她其实写的是人在乱世中的孤独与清醒。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的一小时，让我们走进张爱玲的世界，在她冷静而华丽的文字之间，看见旧时代里的前卫角度，也从而看见我们自己。
一个几乎没有亲朋好友，也没有可以回去的故乡的作家，他死了之后，手稿遗产要怎么样处理呢？这是我们今天要在开头跟大家讨论的问题。欢迎收听政大之声 FM88.7 的艾琳书房，我是主持人焦珍，带你穿梭在华文文坛传奇作家张爱玲的书房里，一字一句，一步一步读她的故事，懂她的人生。本周的开头啊，再次回到艾琳最近的新闻。艾琳跟新闻摆在一起啊，好像有一点点冲突哦。毕竟呢，艾琳都是一个已经过世了30年的作家了，竟然还可以有新闻，但也可见了她的影响力有多么的大。就是她到了今天呢，还是华语文坛的焦点就是了。那新闻的内容呢，就是在探讨艾琳的手稿到底要放在什么地方才对。艾琳生前啊，曾经把自己的遗产、手稿还有书信都交给自己的好朋友宋琦夫妇来保存。那现在呢，则是改由这个宋琦的儿子宋怡朗继承跟管理，现在也都已经全部捐给了香港的都会大学。最近有一篇专访啊，是宋怡朗在分享自己当初决定要放在香港的理由。那我读了之后觉得很有趣，所以也分享给再转述给大家听。然后它其实是一个一系列的专访，所以大家也可以再去看其他的部分。就是说他曾经考虑过美国、中国、台湾还有香港这四个地方。那其中一个地方的出现应该是让人还蛮惊讶的，那就是台湾。虽然艾琳呢，她只有来过台湾一个星期而已，但是其实她一生主要的生计啊，都是依靠台湾这个皇冠出版社的版税。应该说，从1965年一直到1995年，张爱玲都是依靠这一份版税来生活的。但之所以不能放在台湾，是因为宋怡朗顾虑到，虽然在 台湾爱玲的读者是很多的，但是毕竟张爱玲不是台湾人嘛，如果捐去给台湾某一个大学啊或是图书馆，恐怕只是树大招风了来很多的政治消息而已。那这个决定虽然是很久以前做的，可是从现在视野来看也可以说是非常有先见之明啊，毕竟艺术归艺术，政治归政治，始终是一个假的预设就是了。那最后呢，爱玲的手稿它是落脚在了香港，虽然现在 也不能说香港有多么的安全，但至少它看起来是一个更不容易让一份文学遗产马上被卷入意识形态的这个风暴当中的地方啦。直到今天呢，它还算是一个可以安放爱玲文字的一个好地方。那我们今天的开场闲聊啊，就先到这里了。爱玲的身后事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值得讨论的细节，以后有空再来跟大家分享啦。那就先来进到我们的第一单元，听听今天准备要进到的是哪一段的爱玲故事吧。从天才神童到震动文坛的一代作家，从上海的繁华岁月到远走海外的孤寂晚年，张爱玲的人生如同她笔下的故事一般华丽冷静，却又隐隐透着苍凉。第一单元她在前程里，就让我们从她的人生开始说起。欢迎来到第一单元她在前程里。那在这个单元呢，我会按顺序来选择张爱玲生命中的某个时间段落，慢慢介绍她在不同年岁所经历的事件还有情感上的变化，来探讨说这些时光当中她所感知到的体验到的各种事情怎么样慢慢渗入她的文学作品里面，成为她日后独一份的华丽还有苍凉。那上一集呢，我跟大家介绍了爱玲她在离家出走投靠母亲之后，原本预计要去英国的伦敦大学读书嘛，但是却因为二战战况太激烈，只能退而求其次改读香港大学，但是读的也是有声有色，还认识了她的好朋友严英。那上一集比较是在谈论说爱玲她跟朋友之间那种极限拉扯的关系，这集呢我们就来看看爱玲她在港大的其他生活面向。虽然爱玲在香港大学读书只有短短两年的时间啦，可是在这两年对她的文学作品还有生命却都有非常巨大的影响。原本在家里她其实接触比较多的中国古典文学嘛，毕竟她家是清朝遗少的这个背景，可是她的妈妈却强力的让她去接受新式的西方的教育。那去到港大之后就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了，在港大读文学院的她啊，专攻中文跟英文，他接触了大量的西方历史的著作，那也读了很多的当时的白话新文学。那香港大学的档案馆也有办过张爱玲的香港传奇展，里面有展出过他曾经从图书馆里面借了什么书，然后我扫了一眼，非常明显是中西方都有，像是圣经啊、官场现形记，然后像莎士比亚啊、毛姆的书也都有，而且数量非常的多，我相信是远远超过学校指定阅读的数量的。对，那他的成绩呢也非常优异，基本上每一科都是96、98分起跳，还领了两个奖学金。那我特别去翻了他以前读书的成绩单，意外发现他还有修心理学，而且成绩啊有时候比英文、中文还要更好哦。但是这也不奇怪，因为爱玲作品里面对人性复杂的描写比例那个之力道啊，已经让我们下跪很多个礼拜了。那我也从这边啊联想到爱玲，她其实有说过一句话，就是她说自己笔下的人物啊，除了曹七巧之外，金锁记的曹七巧之外，其实都是一些不彻底的人物。那所谓的不彻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理解是说，很难说这个人是全然的好人或是坏人，因为张爱玲她是带着一双慈悲也很犀利的眼睛来去解构所有人的想法。那我们在他面前啊，恐怕是没有任何的伪装可以存在的。那很快的，更没有伪装的这个战争，他就来到香港了。让我们短暂的翻开历史课本一下下哦，在爱玲他读港大的第二年，也就是1941年，天都还没有亮，日本的战机就已经飞过了重重的海面，抵达珍珠港，开始一连串的轰炸。这个轰炸就惊醒了在二战中一直保持着旁观者姿态的美国，太平洋战争也从这里开打。那战争的号角啊，当然也就吹到了香港去了。轰炸完珍珠港的那一天，日本就开始向香港一带展开了进攻。 那驻守香港的英国政府，对，当时还是英国。那因为还有欧洲啊，还有北非的战争正在开打，所以其实英国他们是自顾不暇的。加上附近的这个珠江三角洲还有海南岛都已经沦陷了，香港三面都被日本包围，所以不到一个月，香港这个曾经繁华的东方之珠就这样子沦陷下去了。香港沦陷，那艾琳的书还读得了吗？我想一个人如何看待战争，又怎么样在战争里面找到自己最适合或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一个角色，往往就是我们也能够最看清楚这个人的性格是什么样子的时候。那卖一点关子啊，我们下段节目会用《静鱼录》这一篇散文来看看艾琳她到底是怎么样接近这一场战争的。那我们先来听到一首歌曲啊，是由这个香港摇滚乐队 Beyond 演唱的《海阔天空》啊，听个粤语经典，等等再回到节目，跟着艾琳走过她在香港的日子吧。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那之所以选这首歌啊，除了是我自己想听啊，也是因为艾琳她也有着这种不羁放纵爱自由的特质。那我倒不觉得她是会害怕跌倒的人，因为后来的人常常用艾琳她是晚年孤苦无依啊，然后说她孤僻不理人，或是说她过着一个很穷困的日子，来证明说她也有失败的时候。我是不知道艾琳她自己怎么想这一段时光啦，但我想她始终是在用自己的方式争取一个最大限度的自由，也许跟世界完全的断绝开来，她才能够找到平静。那难道这叫做失败吗？我觉得很显然不是的。那在这个疑问过后啊，我们想要回到战争时期艾琳在港大的日子啊。接下来分享的内容呢，都是取自艾琳她在离开香港两年后所写的《静鱼录》这一篇散文，里面非常详实的记录了战争时期港大学生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哦。那《静鱼录》啊，其实不像很多这个时期的作品写的可能是战局又怎么啦，然后哪个领袖说什么话，战争会往什么方向发展，完全不是这一些。他写的是一些小人物，他们怎么样在小我还有战争所带来的这种大我的无私的思考之间做着斗争。那很多时候他们是失败的，可是少数时候好像又没有那么失败。读了这篇散文啊，我也才知道说艾琳她曾经因为经济拮据的关系，所以去医院做了短期的这个照护员。那因为她妈妈那边毕竟也不是多么有钱啦，艾琳接下来也在那个文章里面描述了自己做照护员的这个状态，我觉得栩栩如生到几乎有一点像是这个喜剧的感觉。他说虽然要上时间特别长，整整有10个小时的夜班啊，在医院，可是在晚上其实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做，因为病人要大小便其实也不需要他们处理，只要喊那些打杂的说病人20号 病人二十号要屎喷，那个喷就是说尿壶的屎壶、尿壶的这个意思，这样就可以了。然后他们甚至还可以坐在屏风后面看他们的闲书，还可以吃别人特别送过来的牛奶面包，搞得好像在度假一样。但唯一不好的事情，艾琳说唯一不好的事情就是病人老是爱在深夜的时候死掉。哎。没错，在这个本来应该是你要最爱国的战争时间啊，我们的艾琳她竟然不去惋惜说很多的青年才俊为国赴死就算了，她甚至还抱怨人家最爱在半夜死掉很麻烦，非常的独树一格。但是这个是有原因的、哦、就是说被艾琳骂了这个在深夜死掉的病人啊，就是每天晚上一直叫姑娘啊姑娘啊，就是简直每天晚上要叫个上百遍这个样子，然后把人家叫过去之后也不干嘛，就是纯烦他而已，而且还会闹到说整个病房的人都醒过来。那有时候呢，这个病人会说他想要喝热牛奶，艾琳他在文章里面就很直白的写哦，他说自己是一个不负责任没有良心的看护，他看着那个他为病人煮的即将沸腾的热牛奶，他是这样子写，他说他心里发慌发怒，像一个要被猎的野兽。那这个人死掉的时候、啊、所有人都欢天喜地的，他又写到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的又活下去了。我想到的问题是啊，一个不体面的低社会化的，然后为国但是为国捐躯的人，然后另一个人是一个有一点自私自利可是体面清高而且不脏两只手的这个医院的照护员，到底是谁活得比较高贵呢？我觉得这是我想到的问题。那还有另一个故事呢，也带出了张爱玲她不会被政治局势洗脑，就是她有着一眼洞见人心的这个狠辣。她写这个港大里面的饮食男女，那本来他们这些人因为打仗了不用读书考试就蛮开心的嘛，结果后来因为被困住了没有事情干，所以整天不是买菜烧菜就是调情这样子。可是特别的是哦，张爱玲说这个调情不是普通的学生式的调情，她说这个调情是温和而带一点感伤气息的。怎么调情呢？是男学生躺在女朋友的床上玩纸牌玩到深夜，那隔天一早女生还没有起床，男生又来了，又坐在这个床边又要打牌了。对，那我概念中啊，这边说的这种学生式的调情应该要是一种很青涩可是很汹涌的，讲开来说就是你既要有一种因为学生的年纪阅历所限制导致的这种稚气未脱的感觉，可是也要有一种初生之犊的暴力。这个暴力指的是你的欲望是没有办法被限制住的，我喜欢你我爱你那就无论如何都要告诉你，而且我要发展下去。可是战争时期的学生调情啊，却彻底不是这个样子。打纸牌这活动有够无聊，我感觉我打三轮就会睡着，可是他们却可以打上一整个晚上，甚至还每天都这样子。这个是为什么嘞？因为战争困住了这些青春的男女，过去呢是不值得一提的这个所谓的暴风雨前的平静，未来是被战争阴影笼罩的好像没有希望的现实，那现在就更不用说，现在是没有办法把握的，那就干脆打纸牌消磨时间好啦，逃避这个无法运作的日常，那还要每天都打哦，因为一停下来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自己的存在在此刻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一停下来就会去思考这样子的问题，所以调情是挂羊头卖狗肉，用这种好像有爱情在萌芽的假象来骗自己还有继续生活下去的必要。所以呢，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当然就是跟香港、跟战争还有跟爱情都有着非常密切关系的作品啦，那就是话说的已经非常白了，我们现在听到一首歌曲是由陈奕迅演唱的《岁月如歌》。等等准备进到第二单元回声传不定来揭晓本周的作品到底是哪一部吧，但我的线索已经藏得非常的明白了。
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我每次回来多少惊喜，也许一生太短陪着你，情感有若行李仍然沉重待我整理，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告别不可再等你，不管有没有机给我体贴入微，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遇
世事再没完美，可愿在岁月如歌中找你。再见了，背向你，未透多少伤悲，也许不必再讲。
很少有圆满的结局，很少有终成眷属的情人。在张爱玲的小说里，人们相爱、靠近，又在推移之中逐渐错过。看似细微的一字一句，却悄悄介绍给我们人性深处的孤独与挣扎。第二单元《回声传不定》，让我们一起走进张爱玲的作品世界。欢迎来到第二单元《回声传不定》。很多艺术家的作品啊，是跟自己的生命历程相互呼应的。那在爱玲书房里面的每一本书，也都像是一张张隐秘的镜子，映照着她的人生缝隙。那在这个单元呢、啊，我们会选择跟张爱玲童年经验有相关连结的作品，从故事的情节、角色的设计，还有语言风格跟其中隐含的心理意涵来出发，了解这些作品是怎么样在一字一句当中映照出爱玲的生命经历，过程中也会融入我的思考跟解读。那在第一单元，碍于时间的关系啊，来不及跟大家分享到一段话，是爱玲她写在《静余录》的结尾哦。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区，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己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从刚刚进一路写的那一些琐碎的事情当中啊，艾琳她可以看见的东西竟然是这么的深。在港大读书碰上战争的这两年，是她生命当中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也大幅度的影响她日后的文学作品啊。读她的文章就好像你亲自去到了香港一趟，那也好像跟着艾琳的双眼看见在战争下小人物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在这些非常个人的七情六欲里面，我们好像也侧面看见一个大时代的坍塌。那线索已经给的非常多，必须要来揭晓我们今天要讲的作品到底是什么了。那就是艾琳她当初名震上海滩的重要的名作《倾城之恋》。《倾城之恋》啊，应该是所有人谈到张爱玲的时候都没办法避开的一部经典。我自己读的时候是在第一次读是在国小，我也很想要自欺欺人间炫耀说我那时候就看得懂，但根本就没有。我那时候看想说到底在写啥，我唯一记得的好像只有一句话，就是墙是冷而粗糙，死的颜色。对，但长大以后才发现啊，这个墙壁其实是小说里面很重要的象征。这样看起来，小时候的我应该还是有一些聪明的时候。对，今天就是一定要自夸，我都已经做单人节目了。好，那扯了很多啊，但还没有介绍说《倾城之恋》到底是一篇怎么样的小说、哦。简单用一句话来说的话，我想就是一个在甜蜜、猜忌、挑逗这一些博弈里面较劲，再加上战争加持来做媒婆，才勉强成立的一段爱情故事。我们的主角啊，是来自上海大户人家的小姐白流苏。她在离婚之后回归娘家，那她剩下的钱也被娘家慢慢的掏空，被亲戚们冷嘲热讽，就连她自己的妈妈都不帮她讲话、啊，可以说是历经了世态炎凉，人心冷暖。那本来以为她就要这样子苦巴巴在家里看人脸色一辈子了，就是可能白费掉她还算称得上青春的脸蛋，可是她却意外认识了一个潇洒多金的黄金单身汉范柳原，而且发现范柳原对自己好像是情有独钟哦，所以白流苏他就下定决心要抓住这个最后一根稻草，答应跟范柳原一起到香港去，然后希望范柳原可以娶她，保护她一生的这个经济无虞这样子。想不到去了香港，关系反而走进了迷雾。原本以为去到香港跟范柳原同床共枕，总能够结婚了吧？可是呢，范柳原他实际上在肢体却是对白流苏相敬如宾。可是每天啊，他们两个人都同进同出，所有人都已经把白流苏当作是范太太了。白流苏这才发现自己好像中计了。在这个过程里面，两个人交谈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子， 动作上的每一个摆手，每一个迈步，甚至是眼神上的交流，都像是在博弈，都像是在比赛一样。因为这个几乎像是不婚主义的范柳原，他是赌白流苏能够被自己的甜言蜜语给攻陷了，甘愿做他的情妇，或是他在赌说白流苏会受不了自己只有甜言蜜语之外可是一无所有的对于爱的表达，那给他自己占完好处之后，白流苏就会悻悻然的离开。他在赌这两件事情，他在赌说可不可以有个被困住然后在他身边不走的情妇。那我想白流苏赌的东西明显更大一点，他赌的是自己的余生哦，因为他在娘家已经是无路可走了，这个最靠近嫁出去、最靠近脱离娘家的机会，他如果没有把握住，以后的日子就更惨了。所以他想尽千方百计要让范柳原娶她，尽管他自己根本也谈不上有爱范柳原。所以说，可以说两个人是各怀鬼胎啊，一个就是自由惯了，然后死不结婚，可是又想要有个真心爱他的人陪伴他；那另一个是结不到婚，准备回去地狱里面，把所有女性困境体验得更深入一遍。所以这一对现实又那么庸俗的男女，却这样子在战争的兵荒马乱之中莫名其妙的结婚了。因为在这个战争发生的顿时之间，好像一无所有的瞬间，范柳原愿意放下对真爱的一点点幻想，那白流苏终于终得所愿，得到了这个养老保险还有一点点的真心。我觉得乍看之下好像是白流苏赢了这一场比赛，可是这也很悲哀，因为那时候女人为了让自己过上一个好一点的生活，需要把自己的名声、时间、心力完全赌在一个不知道到底爱不爱自己的男人身上，男人的意愿才是她优先考量的。她好像没有问过自己爱不爱他，因为她真正需要确认的不是爱，是她活不活得下去。可是这个《倾城之恋》又已经是张爱玲笔下最跟 Happy Ending 有关系的故事了，至少在战争打过来的时候，这两个人终于愿意对彼此投降，对不可预料的事是俯首称臣，知道自己剩下的是什么嘞？剩下的只有残存的躯体跟两颗已经累了不想再你追我躲的心，至少剩下的这一些可以换来一段看起来是真心的纯情，自欺欺人也好，那也没有关系啦。这和艾琳在《静怡录》里面写到的啊，饮食男女打牌打上一整夜的调情，我觉得是异曲同工之妙的。《静怡录》里面是战争阻挡了爱情的发展，变成一种只有余温的陪伴。那《倾城之恋》也是这样子啊，其实虽然战争好像让爱情终于变得很坚定，可是这个坚定根本跟他们两个情感的深化没有关系，只是因为他们两个的外在世界都已经完全的崩塌了，所以呢才会有这个爱情的产生。因为城市在被飞弹炸毁啊，然后他们的财产都凭空不见了，能走的走，能逃的逃，战争让他们只剩下彼此，这是一种吊桥效应的推波助澜，让他们知道必须要抓住彼此才能够吸一口气。他们用这种看起来好像是在面对的方式，可是实际上是在逃避。好，那说到这里啊，今天的故事概览有一点讲得太细节了，不是平常的习惯，但是这个故事啊因为实在很经典，那也几乎每字每句都写得非常的精彩，我担心自己讲不好，所以想要先在前面跟大家讲一个大纲，也许会让大家更有余裕进入接下来的细节段落。那接下来我们先休息一下下，带大家听到一首歌曲，是由陈奕迅他演唱的《葡萄成熟时》。对，今天就是一定要听粤语歌才对，我也希望大家听着歌啊也可以想想看属于白流苏范柳原的葡萄会熟吗？等等再回到艾琳书房，那一起来参加这一场非常刺激可是却也略带着一点点悲哀的爱情游戏吧。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然而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所得竟不如别个后辈收成时，这一次你真的很介意，但见旁人谈情何引诱，问到何时葡萄先熟透，你要静候再静候，就算失手始终要守，日后
尽量别教今天的女白流，留低击伤你的石头，从错误里吸收，也许丰收月份尚未。
沉浸于艾琳的文字之余，也要重新整理自己的心情。艾琳书房，晚点与你再相会。
沙亮亮，沙亮亮，沙亮亮，沙亮亮，我别管那奇怪的世界多么的丑陋，闭上眼尽情的享受华丽的梦，不要想
星星数不清，爸爸去陪伴你，我只有一个，怎么能与星星比？太阳下山了，正大之声在这里，只要你转开，永远明天都还在。
社会在每个人眼里的样子都不太一样，从巷口的小吃店到社群上的热门话题，我们每天都在为生活贴标签。你呢？你会为这座美丽的福尔摩沙贴上什么样的 hashtag？ 每周三下午六点，一起拆开标签的包装纸，陪我看台湾。
休息过后戴起眼镜，让我们再回到艾琳书房，一起读艾琳，懂艾琳，慢慢听。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胡琴拉响咿咿呀呀倾城之恋的故事啊，从这里揭开序幕。我是主持人娇珍，爱盈书房的下半段节目仍然是第二单元回声传不定。我们会介绍跟张爱玲香港留学战争陷落的故事有关系的作品倾城之恋，深度拆解剧情还有角色的性格，也会有引用书中原文，让大家更直接从爱玲笔下的文字风格了解作品内涵的机会哦。上海滩的大户人家白公馆用的是跟外面世界不一样的老钟，这个也是白流苏他的老家。他们的十点钟呢是人家的十一点，原文是这样写的：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上海的时代相较西方啊是落后的，可是他们又用着一种先进的方式奋力的追赶。只有这个白公馆啊，好像对这些事情都并不是那么有所谓。那生活在这里的白流苏啊，其实是离了婚又再回来的。她年轻的时候就出嫁了，也没有读过什么书，嫁给的却是一个家暴男，一个孩子也没有生，很洒脱，所以就离婚了。那当年敢离婚的女人是很少很少的。从这里我们大概可以观察到，白流苏她是有自己的骨气在的。那原本娘家也是对白流苏张开双手欢迎，因为她当时身上还有一点点钱啦。但随着她或自愿或是被逼迫的把钱投给家里的兄长，让他们去做生意，啊，生意每个都血本无归，钱财终究是没了。她在家里的地位啊，也一天不如一天了。那甚至是他的妹妹啊、哥哥、嫂嫂，还有他自己的妈妈，话里话外都开始对他很讽刺啊。 那其实我感觉出一个艾琳讽刺语录大全应该是会蛮有市场的哦，大家都可以买来学要怎么骂人。念个警句给大家听听，这个是四嫂骂给白流苏听的，白流苏是她的七妹。七妹啊，赶明儿你有了婆家，凡事可得小心一点，别那么由着性而闹。离婚岂是容易的事情，要离就离了，稀松平常。果真那么容易？你四哥不成才，我干嘛不离婚啊？我也有娘家啊，我不是没处可投奔的。可是这年头，我不能不给他们划算划算。我是有点人心的，就得顾着他们一点，不能靠定了人家，把人家拖穷了，我还有三分廉耻呢。这是在暗讽谁没有廉耻啊？我觉得答案应该很明显了。所以呢，就在这一种一穷二白又灰头土脸的日子里面，白流苏再笨，他也知道要帮自己找一个新出路啊，不然他都已经28岁了，再这样下去啊，美貌都不在了，而且真的嫁不出去，无路可走。如果要出去找事情做，他又书读得很少，所以想必是只能做一些不体面的粗俗的功夫而已。那竟然在山穷水尽的时候啊，上帝送给了他一个叫做范柳园的黄金单身汉。不过呢，其实是也没有黄金到哪里去啦，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家世非常复杂的人。他小时候在英国长大，爸爸是英国的绅士，妈妈是伦敦的交际花。那他其实当初为了拿到遗产，跟英国的家族闹得很不愉快，辗转啊才跑到了香港来。那也许是因为原生的家庭有一些破碎吧，他玩世不恭，吃喝嫖赌样样都来，可是他的眉眼之间又有着一股道不尽的深情。那这两个有着各自创伤的人啊，在本来都是其实他们是在一个本来要为白流苏的妹妹找夫婿的舞会上相遇的，可是范柳园他却是对白流苏印象深刻，那借着那个媒婆几句话啊，就成功的邀请到白流苏去到香港陪他待一阵子。那白流苏当然也不傻，他知道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自己一定要好好把握住。从上海去到香港啊，一场爱情的迁徙啊，白流苏他抵达了香港的浅水湾酒店，这场漫长的试探就像华尔兹一样在跳着。那在这个面向海的浅水湾酒店里面，他们的试探就不豪华也不气派的开始了。好，那说到这里啊，就觉得很适合来放一首歌曲，是由林宥嘉演唱的《兜圈》，来感受一下白流苏跟范柳园两个人之间天天在兜圈的这种若即若离吧。
弯弯积木缓缓座位，听听唱片又轮回了几遍，窃窃单唱，荡荡秋千，看看云堆，还要吹散几遍。哦，不知不觉已走了多远，你大河间，我有花园，差一点多一些，路过了学校花店，荒野的海边，有一场浪漫的爱，谁浪费时间徘徊到繁华世界，才发现你背影平凡的特别，绕过了城外边界，还是没告别，爱错过了太久，反而错得完美无缺，幸福兜了一个圈，想去的终点就在原点。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林宥嘉演唱的《兜圈》。那我觉得《兜圈》呢，是对范柳园跟白流苏两个人关系的最佳写照。怎么说呢，就是他们两个人在香港碰的第一次面是在浅水湾酒店，那这个曾经是香港最繁华的老牌经典酒店，仆人们就领着两个人走到白流苏他住的130号房间，里面可以看到那个海浪啊，简直就是好像要扑到他们的窗帘上一样，把整个帘子的边缘都染成蓝色了。那仆人把行李放好了、啊、就出去了，剩下的情节我觉得应该要付费收听，因为太让人脸红心跳了、哦，因为流苏就是这样写的，流苏发现说范柳园说话的声音就在他耳根子底下，他不自觉震了一震，回过脸来，他就看见范柳园一只手撑在窗格子上，就望着他微笑啊。这个让流苏他低下头来，柳园就笑着对他说：“你知道吗？你的特长是低头。” 低头是一种回避的姿态，可是在白流苏的脸上却像是欲拒还迎，就是有着娇羞也有着一种邀请。所以其实我们把故事继续往下读，会发现这个低头暗喻的态度其实常常出现在白流苏的身上。当他看起来很温顺很含蓄，可是他又好像把握着一点主动的姿态哦。那范柳园的情话也在其他地方继续施展。有一次流苏他正在跟另一个男生跳舞啦，那范柳园他就突然出现了，把他接过来，但又不讲话。流苏就笑着问他说：“为什么不说话？”柳园就说：“可以当着人说的话，我全说完了。我将支付1000块解锁这一些不能当着人说的话。”那流苏就回他说：“鬼鬼祟祟的，有什么被人的话可以说？”柳园他就继续说：“有些傻话不但是要背着人说，还得背着自己。”让自己听见了也怪难为情的，比如说我爱你，我一辈子都爱你。如果张爱玲复活啦，我觉得她除了作家也可以挑战别的工作，比方说偶像剧的导演，而且是有深度的偶像剧，就她可以写甜蜜的像这个样子，但她当然也可以写很悲哀的、啊、但是我觉得两个人他们讲话的频率啊好像一直没有对上齁，就是我们可以发现范柳园他一直在努力把内容推向一种恋爱上的调情，或者说是精神层面上的共鸣，可是白流苏好像都听不懂他的言外之意，一直回他一些543，用今天的话来讲可能就是很解这样子。对，那这个鸡同鸭讲的问题啊，在接下来的情节就更严重了。接下来就是说两个人他们在浅水湾的饭店附近散步，空中呢有着一座桥梁，桥的另一边是山，另一边是灰砖砌成的墙壁，这个墙壁非常高，一眼你根本就看不到尽头，而且非常冷又粗糙，是死的颜色。两个人他们一起靠在墙上，接下来这段啊是故事很经典的独白。柳园说：“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都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贪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流苏叹了一口气说：“若是像你这样自由自在的人也要怨命，像我这样的早就该上吊了。”好，在这个情节里面、啊、对两个人来说我觉得是全盘皆输啊，因为范柳园他终于意识到除非这个外在的文明彻底的瓦解了，流苏才能够不介意流言蜚语，也不介意才也不顾虑那些钱财利益，专心的跟他谈恋爱，谈情说爱，谈真正的情，说真正的爱。这个是范柳园他意识到的失败。可是对于白流苏来说，失败是更明显的。范柳园明明喜欢他，又没有要娶他的意思，只整天跟他说一些他听不懂，他也不想听懂的话。可是他已经在一天天的老去了。所以呢，在这个靠着灰墙的瞬间啊，两个人的爱情战场其实已经兵荒马乱的开始了。我们在这边现在听到一首歌曲哦，是由莫文蔚演唱的《忽然之间》。等等呢，再回到节目听故事的高潮吧。
忽然之间，天昏地暗，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我想起了你，再想到自己。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念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如果这天地最终会消失，
忽然之间话必须要说清楚。欢迎再回到爱琳书房啊。话说白流苏他到香港啊已经过了大半个月，跟范柳园每天啊都出双入对的，白天去这个咖啡店啊 饭店，晚上就到舞会跳舞喝酒，那旁边的人看了都叫白流苏说你是范太太，可是实际上两个人怎么样，甚至连手都没有牵过啊。唯一的肢体接触是有一天两个人在沙滩上碰上蚊子，互相笑闹的帮彼此打蚊子而已。白流苏这才发现，就是听到别人叫他范太太，他才发现事情变得好像不太对劲哦。他认为说范柳原是想要他的，可是只是不愿意娶他。可是因为他们都是望族，都是场面上的人，与其偷偷摸摸的用甜言蜜语逼白流苏做他的情妇，不如用一种光明正大的态度来撇清责任，让这一切看起来好像是你情我愿的，让白流苏往后如果被抛弃了也好像是自作自受，没有人可以抱怨的。那前面呢，我们说白流苏跟范柳原好像一直不在同个对话的频道上嘛，但其实换位思考来讲，白流苏本来也就不是抱着要谈恋爱的心情来上海的啦，来香港的，反而说他应该是如履薄冰的在想怎么样在他美貌这个最后的花期掌握住眼前这个最好的生存的筹码，怎么样打好算盘让自己可以成功的靠婚姻买到一个养老的保险。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他怎么可能还有心力陪范柳原玩那些精神恋爱啊。那范柳原他也并不是不知道这一些啦，他知道白流苏爱的就是他的钱还有一种平安的未来，所以呢范柳原他也是不愿意屈服的，他才不要大费周章的娶一个根本不爱他的女人。所以一通电话在凌晨的浅水湾饭店130号房间里响了起来，这是白流苏住的房间。白流苏接起来是柳原的声音，柳原只说了三个字我爱你就挂断了。流苏听了心脏扑通扑通跳，那他就把电话挂回去，结果铃声马上又响了，柳原又说我忘了问你一声你爱我吗。那流苏他咳嗽一下哦，喉咙还是沙哑的，其实这些动作的描写就是在说他在说谎啊。他就低低的说你早该知道了，不然我为什么上香港来。柳原他又看破了这一些哦，他回他我早就知道了，可是明摆着的事实我就是不肯相信，流苏你不爱我。破罐子破摔，这个晚上两个人都必须要把话讲清楚了。柳原他开始引用一首诗经里面的诗，非常的有名，是我们应该都听过的，这个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个是常常在婚礼上出现，用来祝福新人永浴爱河，相伴到老的一个诗。可是在柳原眼里，他就觉得这是一首最悲哀的诗。为什么呢？他这样子说，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这是范柳原的恋爱观，他不相信爱情本身的永恒，因为他很清醒的知道说人是没有办法对抗时间命运还有那些外在世界的变动的，所以他讲情话只是为了抒发当下的情绪，都是一些在种种的大的不确定里面短暂成立的小的亲密感。但是从我的观点来说，我反而觉得范柳原他陷入了一种过度的虚无主义，因为像港大的学生他们是因为打仗了才陷入虚无的思想，可是范柳原他却好像天生就是这个样子哦。他的清醒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毕竟生死战争命运的确不是我们可以掌控的，可是我觉得他要退到一个太讨巧的位置，就是他可以说爱，可是他又不想要负责，他承认我们之间很亲密，可是他又一直保留自己随时有一个可以抽身的空间。所以呢，这番话也让白流苏清醒过来，他终于知道眼前是这样一个很难把自己完全交出来的人。他就气呼呼的说啊，你干脆说不结婚不就完了，还得绕着大弯子，什么做不了主，连我这样守旧的人家也还说出嫁从亲再嫁重生嘞，你这样无拘无束的人你自己不能做主谁替你做主。那柳原只是冷冷的说，你不爱我你有什么办法，你做得了主吗。他继续说，我不至于那么糊涂，我犯不着花了钱娶一个对我毫无感情的人来管束我，那太不公平了，对于你那也不公平哦，也许你根本就不在乎，根本你以为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刘苏听了简直气疯了，他把电话挂了，手心很冰冷。但其实我觉得范柳原他讲的也没有错啦，他只是讲的太直接了，就是他不只为自己惋惜要娶一个不爱他的女人， 她也为白流苏万喜要嫁给一个她根本不爱的男人。流苏她愿意把自己的七情六欲都先放在旁边，好像拼事业一样，要达成各式各样的 KPI 来攻略眼前的这个范柳园。不管用什么手段，只要最后可以结婚，可以安稳，还有经济的依靠就可以了。这样不就是卖淫吗？所以对，我觉得范柳园讲的是有道理的。但无论如何，流苏他是听不出这些的，毕竟他是一个一心一意要冲刺这个 KPI 的员工哦。他决定要先回上海老家一趟，气气范柳园，把手上的这个筹码攒得更紧一点，赌得更大一些。那幸好他赌赢了，范柳园终究啊还是来了电报，请他回到香港去。这一次啊，范柳园好像下定了什么决心，甜言蜜语是更多了哦，说流苏就是医治他的药。见面的第一天，两个人就发生了关系，掉进了另一个昏昏的世界里面。本来以为至少是一个好的开始，结果第二天范柳园就说他要回英国去了。帮白流苏在香港打理好房子了之后，他就说他一年半之后会再回来。哇，看到这里觉得白流苏的梦想好像又落空了，他觉得自己可能会发疯啊，因为他没有家可以持，他没办法持家，钱多得要命，而且也没有孩子，他也不愿意沦落到像那群姨太太一样，整天就是抽鸦片聊是非。这些苦恼啊，好像也被老天爷听见了。就在过没几天后，香港沦陷了，轰天震地的炸弹一颗颗落下来。艾琳这样写：整个的世界黑了下来，像一只硕大无篷的箱子，啪地关上了盖，数不清的罗仇起恨全关在里面了。流苏想到柳园，可如今也觉得恍如隔世了。意外的是啊，又撑了一个晚上，他柳园竟然回来了。他们扑在彼此的怀里，简直像是热恋的新人一样。他们去浅水湾酒店避难，可是那个地方也是乱作一团，两个人饭也吃不到几口，炮弹一来，连饭店也被打得满目疮痍，简直是逃无可逃。在此时此刻，他只有他，他也只有他。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面，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部不可靠，全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剩下彼此。趁着战火稍微慢下来的时候，他们回去整理住家，重新住了回去哦。两个人晚上躺在床里，两个人隔着棉被拥抱，握住彼此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亮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的活个十年八年。柳园向他求婚了。香港城的陷落成就，或者说拯救了这一对本来只是一直在互相算计的情人，让他们终成眷属。尽管这个快乐也是有限的，好像只值得十年八年，可是在这一片废墟当中，这已经足够长久了。香港的陷落成全了白流苏，但是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面，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呢？张爱玲这样写：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他，成全白流苏，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他在历史上的定位有什么微妙之点，他只是笑盈盈地站起身来，把文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故事啊，就在这里结束了，一个怅惘的甜蜜的结局，战争之下一种个人主义的胜利。让我们先听到一首歌曲，是由粤语女歌手汪明荃她为同名电影演唱的这个主题曲哦，《倾城之恋》。等等呢，再回到节目听我聊阅读之后的感受吧。
目光中相聚，灯影里共聚，互相靠着睡，温暖怀里人亦在伴醉，在闪闪红色的油光里，难明白你的真心，心内仍是伤感，徐徐的起舞，旋律往心中心，难明白你的真心，想着甜蜜以梦，缓缓让心。
听到的歌曲是由汪明荃演唱的《倾城之恋》，那非常的复古哦。这篇小说曾经在1984年的时候由许鞍华导演翻拍成电影，登上了大荧幕，票房相当的不错。那说到这边，顺便也来预告一下，下集节目呢会是异动，我会邀请一位同样也很喜欢张爱玲，甚至那他更爱看电影的朋友来到现场，我们一起来聊聊张爱玲作品改编的电影都有着什么样的特性，我们最喜欢的又是哪几部，所以有兴趣的听众下周可以继续锁定哦。那说回我自己的阅读的感想，在故事里面我常常吐槽两个人讲话根本不在同个频率上，鸡同鸭讲竟然还可以凑到一起，真的是时势造爱情。但是在这边也想要为范柳原翻案一下，因为一开始小说描写他是一个花花公子嘛，所以很多人对他的印象不好，觉得他就是一直在钓这个白流苏。但其实如同我们刚刚拆解的细节，我倒觉得范柳原他是真心实意想要跟白流苏谈一场精神恋爱的，所以才会把他从上海那个地方拉到香港来，就是要让他远离那一些纷纷扰扰嘛。那虽然白流苏可能也有意识到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他已经在那个环境里面被熏陶太久了，所以就算离开了，他也下意识用那一套价值观在衡量别人，算计自己的利益。即便有了真心，也需要拿出放大镜去搜寻才看得见。好，但另外说一个更总结性的心得，我在读完之后脑袋里面其实马上出现的一句话是李安导演他给电影《色戒》下的一句注解哦，他说小女子小小一句话，好像把几千年父系历史结构抽掉一个东西，突然瓦解。这是一个小女子的力量，性欲的力量，是个很不道德的力量，可是又那么的巨大，这让我们深深反省。刚刚我念了《倾城之恋》的结尾给大家听，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子讲的：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战争是父权文明打造的最伟大的东西。阳刚的意识形态倾巢而出，你在这个时候要爱国，要忠诚，要保卫家园，要牺牲自己，所有的道德规范、社会期待在战争发生的时候都要顺从另一套价值观。可是在《倾城之恋》里面，我们好像看不到这种东西，我们看到的甚至是一种因果的倒反，不是因为战争开打了所以这对男女结婚了，而是为了要让这对男女结婚所以发生了战争。我自己觉得这是艾琳她非常伟大的一个视角的调换，战争这个父权文明的精华被解体了，取而代之的是白流苏这个她一厢情愿的爱情的愿景，这个小女人她怎么样纠结自己的命运，她怎么样挣扎，怎么样胆怯，怎么样勇敢，这个好像才是张爱玲她真正关注的，她认为真正重要的。很多人会笑说张爱玲她写的都是一些儿女情长，好像搬不上台面的东西，但我想他们是忽略了张爱玲她的野心，而且也默认像战争这种宏大叙事才是值得被看见的，那小人物就应该待在角落默默被时代的巨人压过去。但这个很荒谬，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小人物，我们都是那些会被压过去的人，可是这些批评的声音却认为帮我们发出声音的张爱玲是一个搬不上台面的作家，很吊诡。而且张爱玲写的这些儿女情长，其实侧面来看也凸显出了一个时代的心理，就像我们前面读《静一路》看见的，他就用了学生缓慢而没有进展的调情，带出了面对战争的时候我们那种被死活拖着，好像没有办法寻觅一种轰轰烈烈状态的无奈。所以以上的这些批评我觉得是根本没有读懂张爱玲的。好，突然变成一个有一点愤怒的结尾，但总而言之，今天《倾城之恋》咿咿呀呀的胡琴拉完了，我们借用一下原文的结尾，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今天的爱玲书房啊，就先说到这里了。最后啊，送给大家一首歌，是由梅艳芳演唱的《夕阳之歌》，迟迟年月难耐这一生变幻。可是爱玲书房的播出时间不会变换哦，每周三下午5点，我是娇珍，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喽。
斜阳无限，无奈只一息间灿烂，随云下添散，逝去的光彩不复还。难耐这一生的变幻，与否
聚散，持结这沧桑的眷恋。漫长骤觉光阴退减，欢欣总短暂，未再返。哪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曾遇上几多？